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下午一点钟了，那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 Master Live。 好，请我们先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到教会来敬拜神。现在下午我们有 Master Live 这段时间，首先要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接受门徒的训练。我们以下的时间求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以下这段时间能够有所学得。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 Master Life 第一本书门徒的十字架这本书的最后一课啊。那一开始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做一些复习哈，就是我们学到现在呢，就是该学的那些资料方面都已经都学了，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没有忘记哈。我们这第一本这个门徒的十字架这本书，它的一个中心就是根据路加福音9章23节哈，若有人要跟从我啊，耶稣说，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 Master Life 帮大家做了一个整理啊，就说你要跟从耶稣呢，就是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舍己，第二个是天天背起十字架，那第三个是跟从基督哈。那这些都是一些话而已，就是讲过去就算了啊。但是就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既然有门徒训练，就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就那舍己代表什么意思天天背起十字架具体的来说是什么意思，然后又说跟从基督具体的来说是什么意思。那经过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把它稍微做一些整理哈，就把它的意思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个舍己哈，就是告别旧的生活方式哈，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些做法跟想法就跟他告别，然后对老我就说一个不哈，他就是说不按照那个旧的生活的方式继续下去，这是舍己哈。然后不再自我中心，从顾念自己改为顾念基督哈，就是我们学这个门徒训练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练习这个舍己的这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具体的来说，它就是一种操练，一种属灵的操练，就是你的灵命是一种受过操练的灵命有一种属灵的纪律在你身上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他是没有操练的，所以他们基本动作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是基本动作很差的一个基督徒，他基本的东西他做不出来。那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就是说你愿意付一些牺牲一些代价使自己受到操练，就好像你去军队受新兵训练一样，都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训练得好。所以背起十字架 Master Life 就特别说有六个属灵的操练，然后你要把它做好，它代表你要有所牺牲啊，付一些代价，愿意为了跟从主而有所牺牲啊。然后就是跟从耶稣基督这个跟从的首先就是顺服的意思了我们 Master Life 它反反复复强调这个顺服这两个字，就是我们既然要跟从主，就要做一个顺服他旨意的人其他都是假的了，就是你顺不顺服主这件事情是真的，你光是学了外面一些东西背圣经等等那些比较表面一点，但是你内心开始顺服主，那个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品格上有所改变，就是像耶稣了。然后另外就是像基督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他其实特别讲这个国度的观念在我们心中成型，神的国度开始在我们心中成型啊。那这个是Master Life 门徒训练的基本。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五项基督徒的事工跟大家复习一下，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五项？第一项事工是哪方面的事工？
教导
教导 可以教导跟讲道的事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敬拜跟带导的事工。第三个是牧养的事工。那第四个是布道的事工。还有第五个，好，那第一个是教导与传讲的事工哈。那它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对神的话语有相当的了解，换句话说你那个圣经了哈，圣经你有读圣经，你起码把圣经都读了一遍了，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对于你要教导要传讲的那一部分你有相当的了解哈。他有很多的这个事工的机会哈，就是个人辅导，就我们其实常常碰到说有人找你来给你讲讲话，有些事情要找你，让你帮他出个主意等等，那你就给他做个人辅导。你做个人辅导，如果你里面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你就会用神的话语来辅导他。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你就讲什么就是你自己的经验，你的 common sense， 然后你周围的人讲的那些话你就讲给他听啊。但是你是基督的门徒的话，你里面有神的话语，你就可以把神的话语讲出来给他听。还有在那个小组聚会当中啊，你看那个小组聚会或者那些团体聚会像圣经说的，有些是造就人的，有些是不造就人的。那有些人他在聚会的时候的发言分享讨论就非常的造就人啊，本来那些信心很摇晃的人听了他讲的话信心就坚固了哈，就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但是有些人他讲话之后就是败坏人的信心的，那就是你里面有神的话语，你随便临时有个念头讲出来的话都能够造就人哈。查经就是你对那个经文的解释分析还有引用。那其实关于这个查经这个事我讲了好多遍了，就是起码我对我们教会的那个盼望就是我们带查经的人都是对圣经有相当的，就是圣经你都读过了，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一般基督徒带查经就是这个礼拜轮到我了，是这一段经文，他就把那段经文看一看，然后去看一些参考书或者上网找些资料，然后到时候就把它讲一遍，然后讲完之后他就不再去看圣经了，然后几次轮到我又再搞一遍这个。其实他只是 pass information， 他自己本身对经文没有什么理解哈。你要做这个教导跟传导的事工的话，需要是有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自己平时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在真理上有所扎根。光是 pass information 的那种查经方式并不造就人，那个谁都可以做这件事哈。主日学的教导参与，还有在团契中发言分享讨论，那讲到我们教会就是有比较积极，用积极的步骤来培养弟兄姐妹在讲道方面的服事，在中文部在英文部都有做这方面的事情哈。敬拜跟带导的事工哈，那这方面的先决条件就是你自己是有这个祷告生活了啊，有一个 active 的 prayer life 啊，然后对圣经有所了解，所以你那个带导的时候有些真理的根基在那边哈。事工的机会就是你做人家的祷告伙伴了，个人福音的祷告伙伴，为某些人得救带导，或者是一些 ministry 一些事工的，或者是很多宣教的。宣教士或宣教机构都找人做代祷，那我们也可以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在小组团契当中祷告。那另外就是整个教会的哈，我们的神他特别看重那个团体的祷告，要他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啊，他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啊，所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或者你带领教会的祷告会等等，那带领崇拜赞美啊，就是关于这个带领崇拜赞美，我常常就是有很多话想讲。我就是 ，anyway， 就是你那个带领崇拜赞美的话，就是主要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了。那这方面能够服侍弟兄姐妹是一种很大的服侍，整个教会都会很感谢他哈。现在一般的风气是把那个有音乐才能的人摆在台上哈，就是他有音乐，他会演奏或者会唱歌的人他就上台去，但是他其实他平时不祷告的， 他也不会敬拜神的，他但是他很会唱歌，或者很会弹吉他，会打鼓，会弹琴，那教会就请他去上台去带大家。那结果他只是音乐方面的表现而已，可是他带完之后大家没有再敬拜神啊。那这是教会自己本身要想的事情。我们这个 Master Live 讲到这个牧养事工的时候，他讲的比较多一点哈。基本上你自己是一个门徒，有跟从耶稣的话，那你就应该要从事这个牧养的事工哈。他讲了很多的范围，新基督徒或者牧道友很需要有人来牧养他们，那他们有时候要做一些决定，哎，那就有基督徒就跟他谈话，就来辅导他。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能够帮助他，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服事哈，神很看重的一种服事。那另外就是属灵的婴儿，他刚刚信主不久，他灵命要成长，那你这个基督徒啊，你跟从主，你就帮助他怎么样信靠神啊。那另外就是你去教导别人怎么样做门徒，怎么样跟从基督。还有就是你训练下一代的领袖，你已经是保罗了，你去训练提摩太啊，他是就接棒，他可以在教会里面做领袖。或者是关于做见证，而这个人刚信主他不会做见证，你说我教你怎么样做见证，你跟我一起来个人辅导，还有担任理事或领导的职位。那在我们教会就关于这个理事方面，我们就是一年一直在做这个整理跟提升就是担任理事的人，他自己需要是一个门徒了，不光是来给教会做事。我们就是一直想要做到，就是宁缺毋滥。我宁可一个理事都没有，但是就是要有的话，就是真心跟从主的，带领教会的。但是就是这些都是牧养的事工哈。那大家也是朝这方面去做哈，感谢神。福音事工哈。就是你自己需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你才能够传福音嘛哈。你这个事工的机会我们书上也这边分享了好几个，一个是生传，一个是言传啊。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让人家觉得想要做个基督徒。那还有上个礼拜我们有练习那个罗马路，是不是我自己是觉得那个罗马路比那个四个属灵的定律好啊，那个四个属灵的定律那个小册子很方便，你就拿来照念就是了。但是这个罗马路它就是根据圣经的啊，你就拿出圣经来，就你要讲给他听。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罗马路的这个个人布道方式你记在心里，记清楚，然后要练习啊，小组的布道、教会的布道等等。我们教会今年的暑假要有一个社区布道啊，7月、8月、9月的话做一些社区布道，有几样活动会进行其中一个我们要开一个暑期圣经学校啊，然后会向这个社区的这些孩子们，不光是中国人啊，讲西班牙话的孩子，我们想要去 outreach 他们啊，还有就是宣教的事工这些啊，这些都是福音方面的哈。那最后就是服务方面，这服务方面就是简单来说，只要你传福音或者是有团契的话，那个服务的事情就自己会出现啊，你就会有机会来服务别人。我给你们做了一些复习，这些你们都知道吧？我们下午这一班就是比上午那班要安静一点。分享跟讨论哈。上礼拜我们的主题是服事哈，这个 Master Live 就让大家做一些分享哈，就说你有没有 为了要服侍别人而做过一些牺牲哈，啊，也许你牺牲一点时间啦，牺牲一点金钱啦，牺牲一点什么事情，但是你为了要服务别人而做一些牺牲，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来分享一下？有吧？没有？没有吧？有。
时间肯定是要牺牲一些的，啊，时间有限嘛，就是24小时。你要是做不是别人，你就会用到别的。
对呀，啊，那个 Richard 分享一下吧。一下做了很多，你讲讲看吧。
我的感觉就是把个人娱乐的时间一点点的挤掉，就没有。现在就是，比如原来愿意看连续剧，现在基本就不看了。再一个，原来有以前能看 NBA 嘛，现在基本上也不看了。所以现在，要不然那个。你像传记不是啊，你要准备备课啊，要准备那个主题啊，这些都没有时间，把时间拿到这个上来，那别的时间必然就得挤。但是这也不一定算牺牲吧，因为你之前做工的时候也有享受到在里面的喜悦。
嗯，谢谢 Richard 哈，分享很好。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分享一下？
像这些的话，如果是时间上的牺牲或者金钱上的奉献，这些算得上是牺牲吗？还是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
我们也可以说是应尽的本分啦。嗯，你要说它是牺牲也可以，就是你要付上一些代价。就是一讲到这个做基督徒这件事情，那大家的定义就是非常的广。那有些人他做基督徒就是一个方便，然后有时间的时候来教会做个礼拜，从来不服侍，也很少奉献的，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那有些基督徒他每个星期都来做礼拜，然后又做很多的服侍，又帮助别人，又奉献，然后他也不觉得自己特别的伟大或者特别多做事情，他就觉得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做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范围很广，就看你是怎么看的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就是说你愿意花一些代价啊，付出一点时间也好，一点金钱一点 whatever， 但是就是为了去服侍别人的话，那这都是算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范围都算是啊。那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方面做的很多啊，这点我们就很感谢神哈，因为我们教会这个动员率是蛮高的啊。一般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原则，就是80/20这个原则哈，就说教会当中就是只有20%是动员的，是做服务的，然后他们服务80%的人，有80%是不动的。但是在我们教会那个动员的比率的话，远远超过一半以上哈，是一个动员性特别高的一个教会。那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一题可以讲一讲，就是背十字架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你不必给什么那个，就是说一说你自己的看法就好了。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嘛，你觉得对你来说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像这个书上的那个十字架，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们每周在读在一起读的时候，都会背一些经文嘛。
嗯。
那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些经文都记在心里面，然后要付诸于实行，就是。
好。很好啊，呀。对，我们的那个门徒的十字架啊，那个背经文的确是中间一个。哦，谢谢复原。还有没有别人要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一次上了这个上这课，让我觉得背十字架比较多的，那个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不是在这个，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说自己已经跟耶稣一同背十字架，所以 你的 party 你的人生的那个目标就不一样。对，就是朝着，就是说把自己也像是 deny yourself 那种感觉，就是不再自己用自己以前的那种价值观和生活来去过日子。
嗯，
这十字架我的看法就是说，好像我们以前总是有些事情总是碰到一些事情总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意识去做，但你对十字架的话就当然你说你不能够再按照你自己原来的想法这样做法去做，凡事就是要考虑到神是怎么教导你，神是教我们怎么去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一个冲突的话，那就是按照神的话去做，那就是非十字架，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分开来，把自己以前的那种思想意识做工做法全部分开来，也就是按照神的话去做。但是这是一个，我总觉得是一个 ongoing basis， 常常会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背起十字架，就会有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要犯。那个背十字架是一个简直实际上是我们把基督徒的一个考验。
谢谢明阳哈，还有谢谢 Michael， 我觉得你们啊，
我的就是背十字架就是很顺服神的旨意，遵守神的旨意。
感谢主啊！我觉得大家都那个就是讲到那个事情的核心了，我们现在就对这个背十字架就有一个很正确很具体的一个了解啊，是。就是你的那个，就我们的啦，我们的这些价值观，还有神国度的这些观念，慢慢照着主的意思建立起来，而照着去做。那这个是啊，背十字架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把我自己那一部分撇弃掉，然后换的是主耶稣的那一部分哈。嗯，呀、yeah.。像我常常跟理事们讲一件事情，就是神所找的是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第一个是要忠心，第二个是要有见识哈。讲多了可能他们都觉得我很唠叨哈。但是这个忠心有见识这两件事情真的能做到的人非常的少，就是当他去想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想到说这个神的家会怎么样就是在不必别人提醒他，他自动的就想到说神的家会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开始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因为他会直接的就是顾虑到神的事情，然后他会有比较大的一个 picture， 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那他是有这个见识哈。那这些都是我们学习背十字架的一个过程。 OK， 这个就是说会被人拒绝哈，这个 rejection 这件事情哈就是你做基督的门徒啊，世界上的人不接受耶稣也不会接受你啊，你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很多人会就是你跟他传福音做见证，他听不进去，会对你拒绝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感想？最好是说一下你们的经历吧，好像大家多少都有这一方面的经历。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你去跟人家讲耶稣，人家不爱听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种经历？都有，谁愿意说一下？玉洁，
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有好几次的经验说，如果跟一个朋友聊，就是。一开始是其他场合，当然就不是交流的事情，其他场合是认识的朋友，然后有的时候讲得很高兴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说，哎，是时候可以跟他说一下，说要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会有这样的小组聚会，要他来，就会觉得很明显，好像场面就冷一下。然后，对啊，其实不过感谢主，但后来就是。大部分时候会还是就是还是会有机会跟他沟通，但是 有一次就是接话，那个朋友就是也就不再接我的电话，后来没有机会再去。好，那那次是就比较，当然可能也是分享的技巧不是很好，那时候比较就，但是就是然后另外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就是在学术圈，我觉得像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就是在社会系里头，很多的社会学家就会会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明显是说他们觉得不应该歧视有色人种，不应该歧视同性恋，可是我很明显感受到是基督徒是会被歧视的在那个圈子里面。
嗯，
对，所以变成有少数，就像少数几个 sociologist 他们也是基督徒，可是感觉好像大家共识就是不要再公开场合谈论信仰，很多时候会觉得这个对，就是那种同侪压力。
谢谢玉洁的分享。你刚刚讲那个的确是现在现在在美国这个社会的确是有这么一种现象存在特别是你在这个学术圈这个 liberal 的如果你是犹太人倒没什么问题，或者你信佛教都还没那么大问题，或者你去信一些其他的宗教，但是如果你是基督教的话，你可能被排斥的那个力量会很大，他们特别就是对基督教有一种排斥在那边所以为耶稣被拒绝，求主给我们力量另外就是比较正面的一种分享，就是我们知道传福音不是很容易我们传福音也常常会受到很大的挫折，那有时候我们也有一种特别喜乐的经历，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有得到说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就能够好好的跟人传福音，甚至说就是传了之后这个人我原来都没想到我讲完之后他会信主的，居然我问他要不要信主他说要信主就是这一类的经历我相信我们也会有类似的经历那如果有人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去年去日本那个的时候，然后后来我爸妈一块跟我去旅行，然后有一次有机会跟我妈坐下来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圣灵给我感动，然后开始在他的传福音。之前每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很快的，就像玉姐说的，那个场子冷下来，然后开始吵架，然后吵完以后，我妈就说不要再讲这个话题。但是我就因为是家人很重要的信徒，然后就觉得很迫切，一定要传。然后果不其然也是一样，就是马上冷下来，然后马上就吵架。然后后来我妈就直接跟我说：“哎呀，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个了，因为如果每次我们见面都因为这个吵架的话，那何必呢？”然后我心里面当下那个理智就告诉我：“好，我赶快转移话题，不要再讲了。”但是后来我觉得圣灵真的有感动我，然后我做了一件我平时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我开始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流泪，就开始大哭。然后那时候我妈本来还吵得很欢，但是后来马上慌了手脚，哭的女儿哭起来了，哎呀，我已经哭了一会儿了，我就开始跟她说，哎呀，可是你都不听我讲话，我很孝敬主，为什么为什么？然后就跟她讲永生，跟她讲很多圣经上的一些话语，然后后来她最后就答应我，如果我去，就虽然她现在还没有信，但是她说，如果我以后去讲找她的话，她就会跟我去讲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那时候就真的是感受到圣灵的帮助，因为我平时不会哭，而且我也没料到我妈妈会是那种马上
卸下真的是很感谢主，谢谢饶安娜跟我们的分享，神的作为非常的奇妙感谢主。我想弟兄姐妹都会有过一些类似的经历，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得到神的帮助使你就是胜过了一些环境或者一些人为的一些因素给你有一个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喜乐的一个经验非常感谢主那这个六个属灵的操练我给大家其实不要复习了，但是你们等一下会需要把它默写出来 你们要知道说有哪六个属灵操练。等一下我给大家，就是有这个，你们要自己写上去哈。有这一个空白的门徒的十字架哈，我说一下你们要写什么哈。首先这个门徒这个十字架里面，你们要自己把它填空填进去哈，从中心的还有上下四方的哈，要写上字，还有写上那个是第几章第几节，你要写上去哈。那另外就是它这个箭头所指出来的，就是应该出现一个 ministry， 一个什么什么服事哈，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总共有五个哈，你要把它给写上去，都写上去。然后这边有写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哈，有那三样东西是什么，你写上去。那还有就是说有六个属灵的操练哈，那这六个属灵的操练你们要把它六个全部都写上去。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一二三四五六是什么东西，要写什么哈，其实也在你们那个就是最完整的那个图表里面有这一二三四五六。中文的可能就是第一就说一个主还是什么啊，那一位生命的主哈，一位生命的主。那个二三四五六我现在就不告诉你，你们自己把它写下来。好，所以是这个意思哈。好，那这我就想把它跳过去 ,OK。那背诵经文的话我也就不背了 ,OK。OK。那背诵经文，今天大家要把那个所有的经文都默写出来哈。好，那我看一下下周作业好了哈。下周作业就是我们在你们这个成长的门徒工作坊之前要完成门徒评估表哈，在那个中文的是243页到256页，在英文的130几到140几页，你们自己去看，在你那本书的最后有一个就是一个 discipleship 的一个 evaluation， 然后去做一下哈。所以那个要大家把那个评估表自己在家里把它做好了，然后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你要把它带来。那下一次上课是那个两个星期之后，因为6月19号那天是教会退休会，我们不上课。但是6月26号那一天我们要上课，那天是要做这个成长的门徒工作坊，就是还是一样的时间跟地点。但是你那天来的时候，你要把那个评估表都已经做好了，要把那本书给带来哈。然后这个工作坊是，对，就是 inventory， 对 ，discipleship inventory 啊。所以那个就请大家把它给做好，然后两周之后带来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那个小组的时间。有一个分享跟一个练习哈，其他的部分就是你们平时都做的。那分享跟练习就是最近就是有个功课，我们要找一个非基督徒的人做朋友，然后说要你给他做一个爱心的行动，那就分享一下你做了些什么爱心的行动。然后练习的话就是大家继续练习用这个罗马录哈来分享福音哈，最后再以祷告做结束。那我把这个发一下哈，我今天发的有两张纸，一张是经文默写纸，还有一个是这个空白的这个门徒的十字架，就请每个人手上都拿到两张纸哈。然后我们现在就分成小组，那个十字架如果不够的话，就麻烦你再去 copy machine 那边印一下。